六月十日，蕨类植物。正是盛夏时节，这两个星期以来，天气一天比一天更加湿热，使得我走到曼陀罗地时不得不放慢脚步。冬天时，我往往健步如飞，以便让身子暖和一些。但这样的时节早已过去，相较于冬天时静悄悄的光景，如今森林里的动物多得令人印象深刻。四面八方都有鸟儿在歌唱，空中不时有小萌、蚊子、黄蜂和蜜蜂飞过，蚂蚁在落叶层上爬来爬去，在曼陀罗地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好几打。毛茸茸的跳蛛在林地上穿梭，马鹿也缓缓爬过落叶层的缝隙。在森林的上方，树冠层层叠叠，又浓又密，那些叶子已经成熟，从春天时轻盈的浅绿变成夏日较为厚重的深绿，光合作用也全面启动，吸收来自太阳的能源。这股能源正是森林生态得以存在的基础。在森林的地面层，短命春花大多已经凋谢，剩下来的都是那些很能适应暗处的植物，在阴暗的树荫下缓慢地生长着。其中数量最多也最明显的便是蕨类。我站在林地上放眼望去，只见整座山坡上几乎每隔一公尺就长有蕨类植物。曼陀罗地的南缘长着几株圣诞耳蕨，叶片有我的前臂那么长，整丛散开成弧形，像是插在帽子上的花梢羽毛。新生的叶子长得比去年的老叶高，后者虽然仍与株底相连，但已经俯伏在地，即将枯萎。这些老叶在冬天和春天时依旧绿意盎然，使株体得以行光合作用，以利今年的新叶长出。这种蕨类因为耐寒，成为当年的欧洲移民冬天时拿来装饰庆典的素材，因此才被称为圣诞耳蕨。曼陀罗地上这几株耳蕨的新叶是在四月时从落叶层里冒出来的，起先只是银色的嫩叶，每片都紧紧地卷成一团，被称为卷芽，之后才逐渐展开。这段期间主茎拉长了，小叶也长出来，形成优雅的锥形羽状复叶。这几株圣诞耳蕨最高的几片叶子顶端的小叶有些卷缩，它们不像一般的叶子那般有着宽阔的叶面，以便吸收阳光行光合作用。相反的，它们的形状细细长长，叶子的背面还有两排圆盘状的东西，这些圆盘的大小相当于胡椒籽，看起来像是一顶套在卷发上的无边便帽。有许多棕色的卷毛从帽子的边缘伸了出来，在我的放大镜底下，这些卷毛看起来像是一条条深色的蛇。每一条蛇的身体都分成好几节，颜色像土黄色，两侧有赤褐色的宽边。每一条蛇的嘴巴里也都衔着一大串的金色小球。这些蛇今年看起来都没有动静，但之前我曾经看过它们往上弹起，然后再弹回来，把那些金色的小球吐在空中。这些小球便是蕨类植物的孢子，每一颗小球的硬皮里面都包着制造一株新的蕨类植物所需的材料。那些蛇则是植物自制的弹射器，用来把孢子直向天空。 蛇身上那一节一节的东西是细胞，这些细胞的细胞壁厚薄不一，因此可以产生弹射的动能。在阳光充足的日子里，细胞内层的水会蒸发掉，使得剩余水分的表面张力增加。由于这些细胞是如此的小，因此表面张力增加后，它们就会变弯，使得整条蛇向上拱起。这时，那蛇便会摇起许多包子，准备发射。当更多的水蒸发后，细胞的表面张力就会继续增加，使得那蛇越发的弯曲。当张力到达极限后，细胞壁里被压抑的能量就啪一声爆发出来，把包子弹射出去。当太阳直接照射在一片成熟的蕨叶上时，那些蛇的细胞当中的水会迅速蒸发，让包子像碰到热油的爆米花一般飞溅出去，用肉眼看起来就像一阵阵烟雾。在放大镜底下，这个动作看起来更戏剧化，那些蛇会同时弹射，炮火齐发，简直像是在打仗一般。由于孢子的弹射需要靠太阳把水蒸发，因此蕨类植物只能在晴朗的日子里发射孢子，而在这样的日子里，孢子也比较有机会被送到远方。今天湿气很重，天色灰蒙蒙的，而且远处雷声隆隆，不是孢子旅行的良辰吉日，它们可能会被雨水冲刷到地上，因此那些弹射器也就毫无动静。每个孢子就像动物的卵子或精子细胞一样，稀有上一代的半数基因。但它与卵子或精子不同的是，一个孢子落地之后不需要与另外一个孢子结合就可以发芽。由此可见，植物的生命周期与人类有很大的不同。对动物而言，性包括两个快速的步骤，把自己的基因分成两半，用来制造生殖细胞，然后再让卵子与精子结合，成为一只新的动物。这样的过程只有两个步骤，形成一个简单的循环。但蕨类植物的行径却很怪异，它们的孢子发芽后并不会长出叶片，而是长成一个小小的像睡莲叶片那般扁平的东西，圆叶体。它会不断扩展，直到变得有如一枚小硬币那么大。这个小圆叶片会自己制造食物，并且可以独立生活。过了几个月或几年后，它的表皮上会出现一些疙瘩，其中有些像水泡，有些则像是小烟囱。这些水泡会逐渐变大，等到某个下雨天时，它们就会爆裂并释放出精子细胞。这些精子细胞会在叶片表面的水中到处旋转，搜寻烟囱底部的卵子所分泌出的化学物质的气味。此外，每一根烟囱的核心都装满了化学物质，遇到来自不同物种的精子细胞时，会将它们粘住并加以摧毁。合适的精子则不受干扰，可以游到卵子那儿，两者结合就形成了受精卵。这个受精卵会逐渐发育，成为一株新的圣诞耳蕨，而这株耳蕨长大后又会从弧状叶片的顶端发射孢子。因此，圣诞耳蕨的生命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孢子、原液体、卵子或精子以及长成的蕨类。在曼陀罗地的另一端有一株春不见，译著 Rattlesnake Fern RATTLESNAKE FERN， 亦称一朵云或蕨鸡。以下回到本文，它的生命周期与圣诞耳蕨略有不同，颇为有趣。 这种蕨类的叶子长得十分低矮，一片片摊在落叶层上方，像是一把蕾丝扇子，宽度大约我的手掌张开时从大拇指尖到小指尖的距离。扇面的中央长着一根尖刺，其高度为叶子的两倍。尖刺的顶端有一些细小的侧枝，上面丛生着好几打约一毫米宽的包槊。这些包槊的两侧有垂直的开口，里面藏有孢子，摇晃时就会跑出来。这些孢子发芽后不会变成原液体，而是长成地下块茎，状似迷你马铃薯。这些块茎没有叶绿素，必须依赖一种真菌为生。经过好几年的生长后，这些块茎会制造精子和卵子，而这些精子和卵子则会制造出另外一株春不见。这株春不见长大后会继续和真菌交换养分，有些春不见甚至把这种互惠的关系发展到极致，它们的叶子终其一生都隐藏在落叶层里面。这些植株靠着与它们共生的真菌供给养分，在地底下完成了整个生长和结孢子的过程。曼陀罗地上的这两种蕨类一生中都是以两种形式交替出现，一种是会结孢子的大型植株，另一种则是负责制造卵子和精子的小型工厂，原液体或块茎。这种交替的方式是人类很难理解的。在1850年代之前，蕨类植物的性生活一直是个谜团，它们迷显的生殖构造，那些像花粉或种子一样被风吹走的孢子，和其他植物的生殖细胞都不相同，因此植物学家在困惑之余，只得暂时把蕨类和他那同样令人困惑的亲戚苔藓称为隐花植物。直到后来有人发现蕨类的精子和卵子细胞在原液体表面的水中游泳时，谜底才终于揭晓。这样的繁殖方式很适合生长在受遮蔽的潮湿地点的蕨类植物，但一旦环境变得比较干燥严峻时，蕨类植物就很难存活了。如果没有水供它们的精子游泳，蕨类植物就无法繁殖。此外，原液体也无法提供受精卵什么保护或滋养。但开花植物则因为改变了这样的繁殖方式，得以挣脱这些限制。它们不像蕨类植物那样把孢子散布到风中，而是把孢子留在花的组织里。这些孢子会长成受到保护的迷你原液体，然后开始制造卵子和精子。利用这样的方式，开花植物把蕨类植物原本独立存在的原液体缩小成几个细胞，并将它们藏在花里。这使得开花植物即便在没有水的地方也可以繁殖。无论是在沙漠岩石累累的山脊或干旱的山坡地，无论天气干旱或晴朗，它们的繁殖都不会受到阻碍。除此之外，把原液体缩小并留在花里的方式，也使得开花植物得以养育自己的下一代，提供养分给它们，将它们包在具有防护功能的种皮里，并让它们待在位于枝丫高处的果实中，等着风儿来把它们带走，或被一只刚好经过的鸟儿吃掉后，再将它们散布出去。开花植物这种创新的繁殖方式，使得它们以压倒性的多数成为当今世上最多样化的植物类别。 目前地球上的开花植物超过250,000种，但蕨类植物却只有10,000多种。当开花植物在大约1亿年前演化成型时，许多古老的蕨类和其他种不开花的植物都不敌这些新来的植物，纷纷被取而代之。不过，如果你认为现代的蕨类都是前朝遗老，属于很原始的植物，那你可就错了。科学家们最近针对植物的 DNA 所做的一些研究显示，现代的蕨类在开花植物出现之后也曾经演化，并且变得更多样化。当年那些开花植物虽然独霸天下，以致古代的蕨类消失无踪，但它们同时也在无意间创造了一个很适合新一代蕨类生长的环境。让性喜阴凉的圣诞耳蕨和春不见都能繁茂生长的潮湿林地。